民数记第二十五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刺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中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那使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并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杀戮的儿子，是西面的，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领首领。
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
我们在前面几章讲到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还有在仇敌的面前所显出那个荣耀的光景，可是一到了25章，我们就看见他们的本相。那这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在读前面这几章的时候，它特别是在从高峰看，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换句话说，他是从属天属灵的眼光看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当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是这么荣耀，他们不仅仅是被分别出来的，蒙召分别出来的，而且是被称义的，不仅称义，而且是成圣的，不仅成圣，而且是得荣耀的，预备得荣耀的，这是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可是一到了25章，我们就看见在经历上面呢，他们仍然是落在亚当的地位里面。所以我们的地位呢，实际上是在基督里面，可是在经历里面呢，我们常常还落在原来的地位，亚当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在灵里面呢，你看我们就是非常荣耀的，就好像在基督里一样。但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面呢，我们就落在了亚当的地位里面。那25章一开始他讲到以色列人是住在石亭啊。这个石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民数记33章啊，它实际上就是在一片的平原里面，就是摩押的平原。讲到平原呢，我们知道都是非常舒服的，讲到山谷呢，你就知道就不是平顺，但一讲到平原就是很平顺。那这个平原又是在摩押的平原， 我们知道摩押是代表肉体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呢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长久的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面呢，你看肉体就很容易受试探，结果呢你看他们就因着试探呢他们就落下来了。而且在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得胜，但在这一章我们看见他们彻底的失败，大大的失败。所以提醒我们啊，常常在一个大的得胜之后呢，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常常是失败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常常的小心啊。特别是在我们得胜的时候，有了一个得胜的经历以后，很快的，你知道，第二个征战又来，我们就失败了。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进了那个迦南地以后，第一场的仗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啊，那是胜了耶利哥。而且呢耶利哥城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可以说整个迦南地的代表就是耶利哥城，是仇敌的大本营。那个城墙又高又厚，城门是关起来的。可是呢你看当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这城墙很自然的就崩塌，他们就打了胜仗。可是反而碰到了第二个仗埃城以后，他们就失败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打了胜仗之后呢，不知不觉我们会有一个骄傲，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这么的得胜啊，在我们经历里面是有可夸口的。结果反而接下来的小的战争呢，我们疏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大的征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够不上，所以呢我们依靠主，我们拼命祷告，拼命依靠。但碰到小的战争呢，我们想我们大概可以胜得过，我们就不懂得依靠，就反而失败。所以真正的征战不在乎我们的力量大或小，而在乎我们是不是依靠神。所以你记得大卫在打了很多胜仗之后呢，他开始放松了，他好像住在那个摩押平原一样。结果他早上他起床的时候已经太阳平息了，结果呢一起来就看见不该看见的，你就看见仇敌很厉害的，仇敌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放松，仇敌就按着我们的那个本相哦，他制造环境来吸引我们，所以就大卫就失败了。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跟恩典哦，我们没有一个战争我们可以打的。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在打败那个四王之后，他的试探马上就来了。如果不是神派着麦基洗德去事先预见他的话，他早就失败了。所以你记得在创世纪十四章他打了这个胜仗之后啊，你看马上索多玛王就来迎接他了，而且索多玛王来迎接他呢还是在王谷迎接他。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王谷是讲的非常尊贵的地方，你看把他捧得很高，然后试探也要来了，把财物全部拿去。如果不是神预先知道神派的麦基洗德是撒的王用饼和酒来迎接他，而且为他祝福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承受。所以你看见这提醒他，这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亚伯兰才能够抵挡索多玛的诱惑，一根线一根鞋带他都不拉，免得你夸口说你是我父主。所以每一次大的征战之后都是我们要非常警醒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马上仇敌就一个反攻。所以以色列人呢，你看他们就在这个石亭就失败了。我们知道他的失败基本上是因着巴兰的献祭，因为根据 民数记三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原来是巴兰献的祭。我们知道巴兰在上一章我们看见巴兰几乎跟巴勒闹翻了，因为巴勒请巴兰来呢是为了要咒诅以色列人，就不但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使得巴勒呢没有办法胜过以色列人。那巴兰也没有好处，因为巴兰本来是一个贪财的人，本来应该有很多的金银和很尊贵的荣耀等着他，就他什么也没捞到，反而他话讲得很漂亮。如果事情发展直到这里为止的话还好，但是他越想越不甘心，因为他来老远跑来，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还被巴勒骂了一顿，所以呢他就出了诡计。他知道以色列人呢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唯一要使神与他们翻脸，把祝福离开，原因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使他们犯罪，使他们落在肉体里面。所以他就开始给巴勒献祭。所以你看见前面巴勒讲了很多很漂亮的，巴兰讲了很多很漂亮的话，实际上不是心里面的话，是表面的文章。真正的呢，他心里面还是要得这个荣耀之财。这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凭着话来断定人，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自己讲的很漂亮的话我们就属灵了。事实上呢，这个试探还没有来，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就显出我们那里面真实的光景。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呢，巴兰被杀，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巴兰是神所用的人，而且说了这么重要的预言，就结果后来是被杀。他献祭就是使百姓与摩押女子行邪淫，你知道一行的淫乱落在肉体里面，一开始拜偶像呢，神就只好把祝福收回来，结果审判就临到他们。那很特别的就是说，这里的石亭就是他们发生这事情的地方这个石亭其实正好就是他们现在准备要进这个迦南地那个门口。你记得到了约书亚记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从石亭打发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准备要进门口了，就准备要下进去了，结果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你看仇敌多狠，仇敌不愿意人是在进入这个丰富的里面。所以如果等我们读到就是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你发觉这个石亭呢有一个另外的名字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民数记三十三章的四十九节。民数记三十三章四十九节他说，他们就是在回忆这一段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莫直到亚伯石亭。所以你看在这边称为亚伯石亭，从前这个地方叫石亭，但当摩西在回顾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变成了亚伯石亭。为什么叫亚伯石亭？那亚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第十一节，你记得那时候是约瑟把他父亲雅各带回到迦南地去埋葬他们为父亲哀哭了七天。到了十一节，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所以你看特别提到亚伯为什么叫亚伯麦西呢？因为麦西这个字原文就是埃及的意思，所以亚伯麦西是讲到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 所以当摩西在回顾在发生在这个摩押平原这个实情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极大的痛苦。所以到了33章的时候，他再记载的时候呢，这个实情被称为亚伯实情，这在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悲伤，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知道一下子24000人就死亡，就准备要进迦南了，要享受基督的丰富，享受这流来与蜜之地的时候呢，你看见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情。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解，提醒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好，第二节，因为这驴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我们知道这个是巴兰给他们献的祭，所以呢，这件事情不仅在这个时候发生，而且在历史历代都发生，历史历代都发生。所以这就是启示录第2章14节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章14节。这是主借着约翰，使徒约翰啊，对别加摩教会所说的话。第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在我们刚所读的民数记那边，他曾经向巴勒献祭，可是他的计谋呢，在历世历代呢发展下来成了一种教训。本来你光是有行为还不可怕，因为这是个别的，但是一旦行为变成了教训呢，就变成非常可怕了，也变成了一种教导。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呢，有这样的教导，这是仇敌的工作，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这好像怎么样呢，这成了一个绊脚石。就好像现在呢，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门口了，正要进去，正要跨脚的时候呢，一个大石头挡在那里，结果脚一踢到石头就摔一跤进不去了。这所以你看见仇敌多狠，40年在旷野漂流就等这一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很长久的经历，我们一直走了很长的路，就要准备进入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享受那国度的安息，享受那流来与蜜的丰富的时候呢，摔了一跤。所以仇敌很不愿意我们进到这个丰富里面，有的仇敌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的经历啊，有一点点的你知道那个认识，但他不愿意我们进到那个完全。所以今天能够进入那个基督那个的完全，那享受那个完丰富哦，完全的丰富很少。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所讲的，成了就是有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主要呢有教导什么呢？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吃祭偶像之物，一个是行奸淫的事。当然这个有它字面的意思，但是呢实际上在这里特别是强调的是属灵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讲了，吃祭偶像之物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当时在哥林多他们在公共场合或者甚至他们在所谓的餐厅里面吃饭，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拜过偶像的，那他们不知道他们吃了，所以吃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保罗是说呢，你们不能因为你们有在基督里的自由，而别人信心软弱，就你不管人家的软弱，你就照着你的去做，结果你使人绊倒了。这吃祭偶像之物其实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因为都是神赐给我们。 但真的讲到吃祭偶像之物呢，就是属灵的意思来讲，你知道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也常常发生这件事情，这就是什么呢？与其他的宗教联合了，与其他的宗教联合。所以你看见越到末后啊，有个大巴比伦的宗教形成，就是各个宗教呢统一了，你看见他们可以为着一个国家祈福，你看见有各种宗教的，包括基督教的牧师在内，天主教的神父，或是主教，基督教的牧师，然后和尚，回教的，你看都这样子。然后你看见呢，那些在教会里面很有名望的人呢，为了表示他们很宽大的心呢，他们也去拜访那些回教的，拜访佛教的人，大家一起在一个地方，好像就是说呢，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拜同样一位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宗教开始混杂联合了，那就大巴比伦。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读启示的时候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呢，有奥秘大巴比伦，那奥秘大巴比伦就指的宗教，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这所有的宗教开始有一个联合的趋势了。如果你不跟他们联合，他们觉得你怎么样呢？你们搞分裂，你们不愿意合一。所以合一不是妥协，合一不是妥协，合一实际上呢，如果没有分别，你还不能有真正的合一。所以很多人把合一当成妥协，我们大家就是迁就一下合一，这是什么？这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行奸淫的事，我们知道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对神不忠。换句话说呢，你知道我们在主之外还有所恋慕，我们不但侍奉神，我们也侍奉马门，在主之外有掺杂，这是行奸淫之事。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拦阻我们进入那基督的丰富里面。基督的丰富，因为神在基督里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常常享受到这个呢？那常常就在要进门的时候呢摔了一跤。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五章，这有很深的教训给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呢，一直到启示录到末了都在发生。就以色列人就与巴利皮尔联合。我们知道皮尔是什么地方呢？皮尔也是皮尔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看二十三章的时候才提到皮尔，因为你知道大概二十八节，第二十三章二十八节那边特别，巴勒就领到巴兰。到大沙旺旷野的皮尔山顶上，你看，所以皮尔是一个山，但这个山呢是拜巴利的，所以称这个巴利是叫做巴利皮尔，所以以色列人就与巴利皮尔联合，结果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你看见神是公义的神，神不能够不看，之前神是说我看不见他们的奸诈，看不见他们的鬼那个他们的邪恶，但是在这里呢，他们落在肉体里面，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由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接着神要开始审判这些敌人，但在审判敌人面前呢，神总是有个原则，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神一定要先清理自己的家，才有立场来清理这些仇敌。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那神为什么对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要求非常高非常严厉？神为什么管教的时候在我们身上？特别是你知道，特别是你爱主，你愿意跟随主，你愿意追求主， 你如果不爱不遵求主，好像那个管家还连不到你。但是呢，你越爱主，越跟随主呢，好像主的要求更高。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这些人是得胜者，神要率领他们一同来征战。所以，神对他所爱的，他要管教。就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称为亚伯斯亭的缘故。他们在那痛哭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换句话说呢，正在大家悔改认罪的时候呢，他公开的毫不知羞耻的继续在这样子。结果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驴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所以本来不止24000人死亡，因为这个瘟疫是继续传染的。可是就因着一个人费利哈的一个动作，瘟疫马上就窒息了。所以这件事情让神实际上非常的喜悦。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利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所以菲尼哈做了一件事情是神非常喜悦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并不是事情的本身，不是因为他杀了人，杀了他们，最主要就是以我的祭邪为心。换句话说呢，神有一个祭邪的心，神是嫉妒的神，因着他有这样的嫉妒，所以神喜悦。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讲到嫉妒的时候，我们的嫉妒都不是好的。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嫉妒是从肉体来的。你知道我们属亚当的人啊，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骄傲，因为你吃了三个树的果，你就是骄傲。可是呢，当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你看我们骄傲不起来了，结果呢就嫉妒了。所以如果神给我们一点多一点呢，我们就骄傲；神给我们少一点，我们就嫉妒。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人。所以根据加拉太书第5章啊，在20节的地方，他特别提到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第5章20节啊。第19节开始看好了啊，情欲的事啊，就是肉体的事啊，都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有奸淫、污秽、邪荡，但是到了21节就有嫉妒啊，所以嫉妒是肉体的发表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在人来看呢，就是我们如果有嫉妒，这是不好的，因为这是肉体的发表，而这个肉体。这个嫉妒一发表以后啊，结果是不可收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读箴言啊，我们看箴言第6章。箴言第6章第34节啊，因为人的嫉恨就是嫉妒啊，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所以你看，如果嫉妒继续发展下去的，甚至会杀人的，会报仇的。 但不仅如此，你看二十七章，同样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滥，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所以你看见，这是人的愤怒，人的嫉妒慢慢就变成愤怒，到最后没有人挡得住，所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人的嫉妒是很可怕的。但是呢，在这边我们看见民数记二十五章呢，在原文他怎么讲？他说他是以我的嫉邪为心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以我的嫉妒为他的嫉妒。所以这个嫉妒不一样，这嫉妒不是人的嫉妒，这是神的嫉妒。那神的嫉妒，我们知道，在我们曾经读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那边特别神讲到提到他的他要颁布律法的时候啊，他那边讲到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特别提到第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哦，原文就是嫉妒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所以非尼哈的嫉妒乃是神的嫉妒。但是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下，同样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十四节，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嫉妒的神，名为嫉邪者。所以我们的神不仅是嫉妒，所以他的名字就是嫉邪者，就是嫉妒者。因为名字是代表你这个人一个人的发表嘛，所以我们的神呢，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看他，如果你真的认识他呢，他是嫉妒的，所以他不仅是嫉妒的神，而且他的名字就是嫉妒者。但是更厉害的就是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嫉邪的神。换句话说呢，因着他的嫉妒呢，他像烈火一样。我们知道火是要烧掉这一切杂质的，所以因着他的本性，他的名就是嫉妒者，所以他是烈火。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啊，神为什么为着什么事情他要嫉妒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他的名啊，他为他的名他要嫉妒。但不仅他为着他的名要嫉妒啊，如果你读撒加利亚书，我们曾经读过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啊，那边特别提到他为谁嫉妒呢？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嫉妒。所以他要做恢复的工作嘛。而且我们还读过雅歌，我想我们都记得啊。我们看一下雅歌，歌中之歌，雅歌，旧约的雅歌啊，第八章那边讲到什么？第八章第六节，他讲到雅歌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嫉妒像阴间那么残忍，你看到没有？为什么那么残忍呢？我们讲过，我们在阴间就是说，人死了去阴间，你再怎么爱他，你再怎么哭，再怎么挽回不了的。嫉妒就像这样，没有办法挽回的。换句话，神向着我们， 有一个爱，这个爱的发表呢就是嫉妒。为什么他要嫉妒呢？因为他预定我们要得荣耀，他预定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他在所有的丰富在他的儿子基督里面呢都要赐给我们。所以若任何事情、任何仇敌和任何肉体要阻挡我们达到完全的，这都惹他的愤怒，惹他的嫉妒。所以他像鹰箭，他不放手的，他一定要把我们做成了。这是他的嫉妒，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神的嫉妒这是好的，而且我们要为着神有这样的嫉妒呢，我们要来感谢神。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呢，你看他如果放松了，你看我们谁可以能达到这个地步？没有。所以他一直做工作，因着这个嫉妒呢，我们要感谢他。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尼哈就有他这样的嫉妒，所以神非常的喜悦，他以我的嫉妒为他的嫉妒，使我不在嫉妒当中把他们除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啊，都应当要有这样祭邪的心。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就是保罗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也读过，我们复习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我为你们起的嫉妒呢，原是神那样的嫉妒。所以你看，不仅腓尼哈有这样的嫉妒，保罗也有同样的嫉妒。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所有蒙恩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贞洁的童女，我们都是宝血洗净的。但是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在原文这里的心是心思，你看我们的心思很容易偏到偏于邪，就是在神之外的啊，我们在这里去思想啊，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你看单纯，你看我们常常心思非常的复杂。保罗就怕哥林多的信徒呢心思偏于邪，在基督之外还有所喜悦的，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蛇从前怎么样在伊甸园诱惑夏娃，今天蛇仇敌也在我们周围用各样的心思意念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在基督之外有喜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有一个人也是非常的为着神嫉妒的，是谁呢？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所以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节就好了啊，因为这是以利，我们知道以利亚逃走了啊，后来到了山洞里面，那神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大发热心就是嫉妒啊，要原文就是大发嫉妒，所以他实际上是为神在那嫉妒，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知道以利亚逃走了啊，因为在十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在那个加密山上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啊，这些百姓呢，哇！一看到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他们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以为他把这些人都带回到神的面前了，就没想到马上，你知道，又发生了要寻索他的命的事情，所以他就逃走。所以，但是呢，神纪念他啊， 虽然他软弱，他逃走神纪念他，神知道他是为神的嫉妒而嫉妒，所以最后呢，你看神还是把他让他被提，没有经过死被提，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32章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我们知道就是百姓拜了金牛犊，结果呢摩西就看见百姓放肆啊，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就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些利未人为什么他们可以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呢？因为他们有这个祭邪的心，神的祭邪，所以呢后来神把平安的约给他们，让他们永远有这个祭司的职分，还可以服侍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多的例子，能够满足神的心。但是有些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有个误解，他们看见腓尼哈也给杀了这些人，是吧？这些利未人也杀了他的弟兄，所以他们向着人都很勇敢的，就去杀了，你知道？所以历史地带很多的时候呢，杀了不该杀的人。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你有祭邪的心你就去对付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这样的观念，我们想到我们为神起了嫉妒，你知道，我们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别人。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要以祭邪的心为心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讲到自己说的，你必须要有神怎么样的嫉妒，你要有怎么样的嫉妒，你首先要对自己。如果你不能够对自己了，你看你就没有这样子的权柄去做对付别人，所以总是要从自己开始。所以你看保罗并没有杀那些哥林多的信徒，对不对？但是保罗能讲这么重的话，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人。你看以利亚是杀了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但他没有杀其他的以色列。所以在这里特别的重点就在于呢，我们需要像腓尼哈这样以祭邪，神的祭邪为我们的祭邪，神的嫉妒为我们的嫉妒，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这个是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重点。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下面就讲了，因此你要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地位来讲呢，我们都有平安，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也都有祭司的职任，我们是永远当祭司，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现在问题是在我们经历上，我们有没有平安？在我们经历上是不是真的活出了这个祭司的职任呢？那跟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个祭邪的心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你记得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2章啊，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2章旧约最后一卷我们从第4节开始看啊，看到第7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耶和华之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你看见真正能够执行这个祭司的职任的人呢，事实上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祭神的祭邪为我们的祭邪，以神的祭邪为我们的心的话呢，如果有这个实际，你看就有平安和生命，因为生命和平安的约是与他立的。所以你看生命就更丰盛，而且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因为神答应着赐给他，因他怎么样呢，使他存敬畏的心，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祭邪的心呢，我们活不出敬虔惧怕，绝对活不出来。我们也口里面可以这样讲，但我们没有实际。我们有在口中有律法，但是没有真实的律法。大家这边特别讲了真实的律法，他的口中呢也没有不义的话，因为他里面有祭邪的心嘛。你看我们口常常乱讲话，为什么呢？没有祭邪的心，我们没有感觉。然后他是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样的人呢是多人回头离开罪孽。所以你看他有影响力的，否则我们讲了半天也没有人会转。所以他的嘴里才有知识，人可以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所以这一章很特别的，就是说呢，重点就在于这个祭邪，你要以祭邪的心为心。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出来服侍，你看他洁净圣殿，等到他服侍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洁净圣殿。换句话说，他从他的服侍开始到末了，他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接近圣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就是神的殿，所以神很看重我们里面要接近圣殿。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接近圣殿的时候，他特别是怎么样了，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常常做买卖，有一种交易的买卖人。我们享受的是什么呢？就从主那里得好处而已。对，我们亲近主，我们非常的满足。但问题是主有没有满足，这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我们只想到我们这一方面，这是一个做买卖的灵，我们只想到我们的满足，没想到神的满足。所以这个做买卖的人要赶出去，就把那个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扔掉了。我们知道鸽子在圣灵里面，在圣灵里面特别讲了圣灵说的，卖鸽子，你把圣灵的感动都给出卖了。换句话说，你看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催促我们，感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忽略了，第二次忽略，第三次忽略，你看慢慢就不觉得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操练。然后呢，你知道如果你读马可福音，他十一章他还特别记载，还不准人怎么扛着器具从店里面经过，对不对？你不能扛着器具经过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贪图方便，你知道，就借着教会贪图一点方便，或是说人扛着器具就好像怎么样呢，就好像你知道这是人的工作，彰显人的工作经过，这些都要除去，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以神的祭邪为心，以他的祭邪为祭邪。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为着神有这样的嫉妒，我们是要感谢神，因为他没有放手，一直在我们身上继续做工，继续做工，长久忍耐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呢，借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里面应当纯净，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然后我们就来看接下来，就是他说到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派的宗族的首领。所以他现在特别记下了这个人呢，是西缅宗派的一个首领。这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为什么是西缅啊，是有原因的啊。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呢，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你看前面讲到啊，是摩押的女子啊，这边讲到是米甸的女人。所以你看见，因为米甸在圣经里面就常常跟其他米甸好像是一个游牧民族一样，常常跟你看他跟以斯玛利也混在一起啊，跟摩押也是混在一起的啊。所以米甸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敌人啊。照理讲米甸啊，当然米甸是代表肉体啊，米甸代表肉体的哪一方面呢？这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你知道米甸是谁的儿子？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以后，又娶了一个基图拉，就生了好几个儿子啊，结果其中有一个就是米甸。那结果我们上次也提过，当约瑟被卖的时候，你看是以实玛利的商人买了他去，结果后来写呢，就是米甸的商人把他带到埃及。所以你看见他照理讲他跟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的，同一个父亲啊，同一个源头，可是呢你看卖他们的，卖约瑟的是他们，现在咒诅他们的也是他们啊，你看，可是呢你看摩西娶的是什么呢？米甸祭司的女儿啊，然后呢摩西的内兄啊，何巴他的子孙呢也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你读四世纪就看见，所以你看见很掺杂的，对不对？那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然后你又看见了在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看七连，又是米甸人，然后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场，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现在是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啊，迦南地啊，有各样的土产就不能享受呀，你只能看得到但你吃不到，这是米甸人搞的鬼。然后米甸人呢一来就是还跟着很多同伴来，亚玛利人就肉体啊，东方人也来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米甸人是什么样的人，米甸人跟以色列那么近啊，这么接近，是敌是友，你看跟摩西这边又有关系啊，然后呢现在又是出卖约瑟的，然后又让他们有食物可以看到了就吃不到， 所以米甸在圣经里面啊，常常代表什么呢？代表宗教啊。你知道宗教啊，很可怕的，就好像我们讲的基督教，信基督教和信基督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发觉呢，好像他们很接近，你们看见，非常的接近。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好像两个可以互补的，可有的时候又好像敌对的。可是，当你如果落在宗教的里面呢，基督的一切丰富，你只看得到，你吃不到。你看，你离他那么近，但你就是没办法享受，这就是宗教。当你落在宗教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结果你发觉宗教捆绑我们，束缚我们，限制我们。宗教使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直接摸到主啊！你每次要去靠近主的时候，好像中间总是有个东西挡到你面前。所以信基督呢，信我们的神呢是活的神，你应该与他有活泼的接触。你不是落在一个光景里面啊，你摸到了外面的教条、字句、律法、传统，但你摸不到主自己。所以真实的宗教呢，总是你碰到那个永生神、活的神。如果你碰见了活的神，与他有直接活的接触了，你就享受他的丰富。可是如果你落到宗教的里面呢，你看你好像看得到，你就是进不去。所以你记得那个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摊子，他就在圣殿的门口跟人家要东西啊。为什么呢？那是代表犹太教，你已经在圣殿的门口了，你就进不去，还要需要跟人家讨饭。神在是何等的丰富，但你连跨都跨不进去。所以当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时候，就指望得一些什么，但是他们怎么讲呢？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看他就欢喜的跳跃啊走啊。所以一个是宗教，你看像摊子一样，一个是复活生命的大人能够带你行走。所以我们总是要脱离宗教，进入那基督的实际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米甸的首领。好，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所以现在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审判先是临到神的家，现在审判呢要临到他们。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世上和他们姐妹米甸首领的比尔哥斯比的世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所以你看，神的审判不放过这个仇敌。神没有错，神是审判他的儿女，审判神家里的人。但是呢，神绝对审判绝对是要临到这些外邦的人。我们知道神对神儿女的审判呢，不是为了惩罚，乃是做恢复的工作，做挽回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神因为爱所以管教嘛，使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但是神的审判临到仇敌的时候，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呢，就是毁灭他们。所以在弥迦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有特别记载这一段事情。弥迦书第六章，约拿书的后面，弥迦书第六章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魔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 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记载这些事情，要你们思想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所以你看见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的审判显出他的公义，从神的家开始，然后就一直临到外邦。所以愿我们能够从这一章里面，我们能够真的学到这里面的教训，而且我们实在是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这些话我们一遍一遍的听过，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有这个心，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奉献，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愿他能够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个国度里面，但是很可能在我们正要跨进去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绊脚石在我们的前面，使我们摔一大跤。好像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有一些祷告。